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欢迎再度收听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
我是小黎。
那么今天在我们生活543的单元呢，我们首先呢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讨论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叫做浴火焚身。
对了，这个浴呢是忧郁的郁。
对，讲到忧郁的郁，我想问主凡一下，你有没有忧郁症啊？
哦，这个我想有没有到症的地步不晓得，不过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忧郁的倾向吧。都难免有一些忧郁的经验嘛。
我曾经看一份资料哈，说那个神经内科哈，精神科内科哈，他们以前啊是小猫两三只，现在是六畜兴旺啊。哎呀，真是生意兴隆。可能现在在都市的社会来讲，大家压力比较大。
对，因为现在社会容易，我觉得跟早期比起来更容易引起这种情感性的病症了。因为人多了以后，人与人之间啊，或者是自我与本我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些冲突跟矛盾。
那讲到忧郁症当中啊，主凡，你有没有一些资料让各位听众看看，测验看看有没有忧郁症？
好吧，那小黎，你先回忆一下啊、你回忆在你从小到大这个经历中哦，有没有哪一个期间符合我等一下要说的九点哈？
好，
那一般来说呢，我等一下要讲到这九点，如果说你在两周之内有五种以上的哈、这种情况呢，你就算是医学上哦，可能就会诊断成重郁，就是重度的忧郁的重郁发作哈。好，第一个。总是摆脱不掉伤心和易怒，就容易生气或者是很伤心。
对我来讲还好哎，你呢？
还好。好，那在那段期间之内呢，你会对活动失去兴趣，譬如说，你以前嗜好的一些活动啊，会失去了一些兴趣了。
会
哈、那体重跟食欲会有改变。
我还好了。对，
这点还好，
保持正常。
啊，你刚刚已经有了两点了，
两点，
第四点，还没啦。第四，就是睡眠会有点受到干扰，譬如说，特别的难以入睡，或者是说，特别过度的睡眠。
还好，
还好哦。再来，罪恶感，或者是失去自我价值感或无助感，哎，觉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感觉。
会
哈、再来，无法专心，那段期间。
对。
好，四点咯、再来，疲倦或者是没有精力。
哎呀，真是说中了。
你是每个 Blue Friday 每个礼拜五。好，五点的。好，在那段期间呢，会坐立不安或者是行动迟缓。
对，
好，有哈、有哈。那最后一点就是说，你会觉得生活毫无意义，甚至呢有自杀或者是对死亡的想法。
自杀没有了。
自杀没有，
想死倒是有，
想死有、七点，
七点，
重度忧郁
哦。
刚才我们讲了 这九点当中啊，如果说在两周之内呢有五种以上这种情形啊，就可能是有忧郁症的倾向，但是并不必然说也许你没有忧郁症，但是像感冒会有发烧的症状一样啊，你也可能就算没有忧郁症也可能会有这些情绪。忧郁啊，我想每个人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忧郁的经验。
对，
那么我们现在就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哈，一起都来反省一下自己，就是说在哪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特别容易引起忧郁。那小黎你呢？
我想啊，我们两位待会先把自己隐私挖出来也算给大家一个跟听众朋友一个分享。我自己个人觉得说我的忧郁可能是在于我自己 care 的事情没有满足，比如那时候我蛮在乎一些大家认同的一些价值感，比如说你要考上研究所啊，你学历要
学历
对啊，然后接下来你到了某个年纪你要到什么样的目标哈，就会这样子。所以说当去追求这些的时候，可是这些东西就追求久了就觉得很无力啊，只能这样讲，所以就慢慢物质起来了。
反正不管就是追求学历或更好的事业，就是要成功啦。
对呀、
要成功还没成功。
对。
然后追求成功的过程很疲倦啦。
对，所以有人就爱拼这样赢，怎样够爱拼就跳没啊？你好，所以拼的时候就发现好累，忧郁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方面对于成功的欲望，有时候会引起小黎的忧郁。我前一阵子看你写一篇文章，听说你还有个叫做 Blue Friday 嘛。
可这就是解释一下，说我做广播的时候做完了、其实是做完之后到星期我发现怎么按讲应该是比较轻松，就我没想到反而更忧虑，不知道下一集要做什么。那个主凡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呢？
不会，我跟你相反，每到礼拜五就是我最 happy 的时候。
happy
因为忙完了可以收拾行李回家。
两个差别这么大啊、
所以说你会怀疑说你是不是因为得了这个 Blue Friday 而得了这个二十世纪的头号杀手忧郁症。
这时候我是觉得蛮感谢哈，我还有个不错的老婆，在 Friday 的时候，她常常会安慰我，鼓励一下。那主凡你呢？
我
还没有结婚
啊。我自己分析说，我大概有两大类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引起自己的忧郁。
怎么说？
第一类情况是跟人际有关系，因为像我有些朋友，不晓得小黎是不是这样的人啊？就是说，他们只要自己活得对得起自己，然后自己可以活得很开心，然后别人对他们有些批评或意见呢，他们就可以不去介意、不去 care 这样子，然后可以照样活得很愉快。
对。
那我可能会因为说人际关系里面，一些不顺遂，然后跟人家的一些摩擦，会比较容易引起我的情绪。
对啊，别人扎个眼睛你就开始发毛了。是这样，一些比较开在乎别人的眼光、眼神、那个脸色哈，真的活得蛮辛苦的。
这是第一类，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那第二类呢，就是说跟小黎刚刚讲的情况有一点点像，可是又不太像。
怎么说？
譬如说小黎，你是会因为说去追求一些外在的物质，然后众人以为美的事情，
对
的时候呢？在追逐的过程觉得很疲倦。那我是追求还好，不追求就有时候会不晓得生命的价值在哪里，然后不晓得人生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的时候，特别容易引起我的焦虑。
这个是自我实现的不满足啊哈。
讲到自我实现哦，这个我们就想到这个心理学有个心理学家叫做
马斯洛
啊，那个
马斯洛，
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人知道，人不晓得，我们再解释一下哦。他提出一个这个人类的基本生长需要是一个金字塔，
对，
然后最下面的那个呢，就是最基本的需要叫做
生理的需要，比如吃饱了没，穿暖了没，还有
喝水了没，
对，身体肉体基本的需要，
对，那再上一层呢叫做
安全感的需求，
对，就譬如说我们要活得很安全，
对，觉得说有房子，然后住得很安心，到家的感觉，
对，
不会出门不会被杀，对，这样子。
再上一层呢，金字塔再上一层就是中间那一层叫做
归属感的感觉，被爱的那种需求。
嗯，这时候可能就要有一些亲朋好友了，需要被接纳跟被关怀。
那时候就喜欢谈到爱跟被爱的那种感觉。
那归属感在上面一层呢，
那就是
叫做
自尊的那种需求。
对，自尊啊、哦，有时候人呢、啊，比如说满足了生理的需要啦、安全感啦、归属感啦，就需要被人家赞赏，然后被认同、或者是要有那种独立自主的感觉，
对，被尊重的感觉哈、觉得自己也是长大了、成人的哈、就这样子。
那自尊的需要呢，再上来一点呢，叫做
自我实现，
就是要。
要突破自己，
达成自己的目标跟理想。可是小黎，你知道吗？这个20世纪哦，又在这个自我实现上面又多了一层。
哦，我没听过哎。
叫做灵性的需求。
哦，灵性的需求什么意思啊？
哎，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前一阵子很流行什么超个人心理治疗啊、前世今生啊、什么新纪元运动啊，有没有？
啊，有有有。哦，想到那个前世今生那本书精彩，他是听说他是几版了、啊，33版。
就是卖得很。
哎呀，很好。
其实为什么这些书会这么流行？
嗯，可能是大家觉得说，过了自我实现之后，发现还要我自己设定目标，比如说我早上要 早起就达成了之后，我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
就是说还是觉得空虚，就像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靠一些外在的事情去自我实现的时候，哎呦，还是觉得空虚耶，怎么办嘞？
对啊，所以说就有所谓的灵性的需求的。
那灵性的需求呢，就是一种要体会跟自然的结合，然后要晓得到底要何去何从。
哦，
那这样的灵性需求呢，就不是一般物质的东西可以满足，而是需要靠
信仰的追求。
对，就是所谓的宗教教育。
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曾经常讲到生命的自我的本质哈。
嗯，
对，它是让那个本质是很奇怪，就是天生赋予我们在心中的一个方向，一盏明灯啊。但是我们常常会这明灯慢慢消失掉了，然后慢慢把这个明灯慢慢照亮起来。引导自己的人生方向。
嗯哼，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晓得你有没有忧郁症哦？如果说你有忧郁的倾向呢，然后你发现呢，不管是归属感啊、自尊的需要啊、自我实现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时候呢，可以考虑第六种需求的满足——灵性需求。这个呢，就需要靠宗教教育的灵性辅导来实现自我。
This is how we know.This is how we know. This is how we know what love is. Jesus Christ laid down his life for us. For us. For us.This is how we know.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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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how we know.
What love is.
What love is.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Laid down his life.
Laid down his life.
For us.
For us.
For us.
心情留声机，我有话要说，
我有话要说，
我有不吐不快的郁闷，
不快的郁闷，
我的心事没人知，
我的心事没人知，
让属于你我的心情留声机记录我们共同的心情故事与生活灵感。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心情留声机的单元，很高兴今天在我们这个单元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我与我的游牧生活。首先是台中的雅萍来信，她要感谢她的姨婆熊祖女士啊。雅萍说，在这个世上我除了最感激的是我母亲之外，再来就是我的姨婆熊祖女士了。在我国人的年开始，她陪着我成长，听我倾诉一些芝麻小事，也陪我一起面对无数的挫折。现在我高中毕业了，她仍然是我的精神支柱，不时给我加油，使我这一部机车快上不了坡时又加把劲地冲上坡。我不是他的女儿，但他给我的一切，不管是物质精神，时常令我感动地想掉泪。人的一生中总会幸运地遇到一些令自己感动的感谢的人，当然我也不例外。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对于姨婆我是感谢的，希望她平安健康。接下来这个听友的来信是心情有点不好的阿红。阿红，很高兴又收到你的来信了，可是看到你的信我们的心情也有点不好，因为阿红的心情也不太好嘛。阿红说，因为老爸没有去工作，不是喝酒就是跟母亲吵架。再来就是阿红很羡慕班上的同学生活得很快乐，可以相约到哪里去玩，可以好好的读书，不像阿红没有办法没有后顾之忧的，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怨恨，为什么没有办法像同学一样有个幸福的家庭啊，让自己有这么多的愁烦。同时也担心毕业之后没有办法再升学了，因为好像妈妈会有一点差别待遇，哥哥可以念比较贵的私立学校，可是呢女儿呢就是毕业了以后要赶快去工作。阿红说的一句话我想是反映了很多年轻的朋友的心声。他说，我多么希望有个幸福的家，有很多人关心我，可是现在的我认为家庭不幸福就算了，给我钱就是了，把父母当作提款机，多么的可悲啊。我也很想叛逆，但是我现在更期望的是要逃离这个家，不想回到这里。说到这个有点想逃家哦，那种不想回家的感觉，主凡就回忆到自己还是当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段这种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我，然后很不喜欢回家的那种感觉。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我跟阿红一样哦，都曾经有这种经验。不信的话我们来试着抽样问一个人，好，就是在我们录音室旁边呢还有一个节目助理哦，瑞恩，瑞恩你过来一下。好，问你一下啊，因为你刚刚有听到那个阿红的来信。
对
那我不晓得说你以前有没有哪一段时间哦，特别曾经有过想不想回家的那种念头？
嗯，有。
可不可以跟我们阿红或者是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刚才听主凡他念阿红的信啊，我就想起我也是高中那个时候，然后其实情况差不多哎、我爸爸也都是喝酒，然后到很晚才回来，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不知道多担心，然后不过，那时候我两个弟弟根本就是都不跟家人讲话，然后甚至也都有逃家的经验。
那后来呢？你自己呢？
想说，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待不下家里，真的很没有那种安定的感觉。可是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就信主了，然后我觉得觉得说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定的力量，然后靠着祷告我走过这一段的路程。
那有没有实际说你怎么样努力维系说跟父母亲的关系，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
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很好，就是你可以试着用写信的方式，你写一封信给爸爸，写一封信给妈妈，然后阿红像你就可以写一封信给哥哥，因为你这样子可以借着信件然后诉说你真正心里面所想的感觉，我相信他们会让你的真情所感动。
好，那没你的事了，可以回去继续工作。那阿红，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刚才我们瑞恩他说到他自己以前的经验，不晓得说对你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哦。
Beautiful, beautiful, Jesus is beautiful, and Jesus makes beautiful things of my life. Carefully touching me, causing my eyes to see, and Jesus makes beautiful things of my life.
那么我们这边就简单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是出自于新约的圣经了。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保罗哦，他曾经过一段很苦的日子哦，譬如说他曾经被下到监牢里面，然后被人家指责，或者是生活得很艰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因为他有他真正生活的目标，所以他有一次就说，我知道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知足了，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不管是在物质条件上啊，我现在是饱足的还是饥饿，不管是有剩下来的东西还是缺乏的情况，我都已经得了秘诀，因为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呢，我自己如果有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呢，唉，就会给自己一点勉励吧，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相信现在受的这个磨练呢，将来在碰到同样痛苦的人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同理他的痛苦，然后怎么样去安慰人家啊。接下来是大头的来信。大头说在他的生活上一直有个烦恼困惑着。学校呢，大头是以文静在外表热忱的心面对同学的，同学需要帮忙的时候会来找我，这个时候我有种被重视的感觉。问题是同学除了要我协助之外，很少会找我谈天说地。我私底下研究印证了一句话，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一直在想，朋友除了互相解决自己的问题之外，难道不能彼此以心交流，非得以利益来择友吗？这个读到这个大头的来信我首先要这个恭喜大头一下，因为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很热心帮助别人，而且你的成绩可能还不错哦，或是你的表现很不错，所以说同学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来找你啊。可是呢，有时候大头就会觉得说，好像朋友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来找你。那难道朋友不能谈天说地吗？所以因为大头你提到说你个性比较文静，所以说我们建议你，其实有时候你可以主动的找人家谈天说地啊。然后我回想到自己以前曾经交往比较密切然后比较要好的朋友譬如说国中要好的朋友，可能渐渐到高中的时候就会流失掉一些，然后高中交往很好的朋友到了大学之后又有一些呢就会失去联络。那么大学时候呢认识很熟的一些朋友到了毕业之后因为时间空间的距离呢又流失掉一些，到最后留下来呢，我觉得到见面呢还会觉得说很亲切的朋友反而是很少数的，而且呢好像都是以前大学参加校园团契里面认识的朋友。那么在团契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朋友为什么可以一直维持一些联系主要是因为心灵方面可以互相沟通。然后呢我从大头你的来信发现说其实你不是没有朋友因为很多人需要的时候都会找你帮忙只是说你现在可能更需要的是心灵心情上面可以沟通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节目名称心灵的游牧民族，相信呢就是要在空中串联大家觉得需要心灵交流的朋友呢，可以常常跟我们来信，在空中彼此交谈交流。所以大头每周同一时间别忘了按时收听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接下来呢是一位自称是意外的听众的宗佑的来信，他说有一次在偶然的机会下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宗佑说他一直向往到教会里面来聚会，然后可是呢教会一直给他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啦，所以说都没有机会不敢给他进去嘞，就是不晓得说还没有受洗的人可不可以进教会里面去聚会那要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这边先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教会的人当然是为您敞开的咯，没有受洗的人当然可以进来聚会。那么如何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呢？首先我建议您可以先参加教会的函授课程，如果说你表明你有意愿接受函授课程，那么这个函授的中心就会按时的寄一些圣经的基本常识跟资料给你我与我的游牧生活。 游牧民族畜牧逐水草而居，我的游牧生活是逐钱而居，哪里有钱赚我就往哪儿去。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在校园里卖电子计算机了，赚了一些钱，和朋友合资在台北东区开了一间 pub。 为了经营这家店，我费了许多心血和时间，白天修的课往往都没有办法到，因为店打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再和朋友去打个牌就已经是人家早起晨跑的时间了。大四，我就这样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也从 pub 生活毕业了。我的股东之一因赌债欠得凶，一夜之间卷款而逃，不知所踪。而 pub 隔天呢，就被债主砸了个稀烂，我也差点呢被那几个打手的开山刀砍成两半。大学四年辛苦了老半天，结果我的银行存折剩下320块钱。大学的课程我从来没有好好的上过，考试时都靠那批好兄弟，两年兵当完依旧是两袖清风。当兵的时候很无聊，不晓得自己每天在做什么，心里空荡荡的，躯壳好像不是自己的。当完兵的时候，台湾的直销市场逐渐繁盛活络了起来，我于是去做直销化妆品，攒了不少钱，也玩股票做短线，口袋里钱又多了起来。我开始和生意上的朋友出入所谓的深色场所，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只是朋友聚餐后的第二拖，可是久而久之我逐渐习惯而且喜欢那里的生活。我迷上了一个女人，把我口袋里的钱都掏给了她。那个女人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只是她太懂得男人，让我觉得她是真心真意的。所以她离开我的时候，我痛哭了7天7夜，喝得烂醉如泥，倒在路旁淋雨，被人送医急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心没了，钱呢也没了。后来还好有母亲的鼓励，我又重新站了起来，开始在校园旁边摆了一个摊子卖炸鸡，生意很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去前来前往，终于也看清了钱的真正面目，倒是开始喜欢回家了，心里面飘呀荡呀的感觉踏进家门就会消失。两年前我在我的炸鸡摊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很天真很可爱，她是学画画的，和她在一起很自在。她呢也是过游牧生活的，只不过是逐田园而居。我让她带着到处跑，到处画画，每天接触山水动物，心胸变得很宽阔，心情也开朗了起来。这两年来到处游山玩水作画，虽然生活很游牧，可是心里很踏实，因为过的是自己衷心喜欢的生活。我想我现在这样过日子大概也不算是游牧生活了。说到游牧生活，我想每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有过心灵的游牧经验。古代呢，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国王叫做所罗门，然而在物质上面他虽然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富裕，可是他到老年的时候却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下的劳碌。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其实我在想，我们人呢，常常都会有一种心里不踏实的感觉。曾经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在讨论一个抽象名词， 就是失落。哦，我就问他说，诶，为什么人呢，哦，不管怎么样，不管再让生活过得多么充实哦，总是偶尔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觉得心里有点空荡荡的那种不踏实的感觉哦。然后他就很打趣地告诉我了，他说啊，哎，因为啊，自从亚当跟夏娃被神赶出伊甸园之后，从此呢就有了失落感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所罗门王，他很感慨地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句话里面呢就用了五个虚空了。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是电影的名字我不讲了哈，不好意思，没有广告嫌疑哈。那它本身是用动画做成的，那所以做的惟妙惟肖哈，让我觉得说美国的科技真的是让人非常服气啊。那时候我就想说哈，人的脑来讲哈，真的是非常特殊。有人是这么估计说，脑子所能够容纳的资料足可以编录2000万的大英百科全书，这么多的东西资料进去哈，所以说真的很可怕。得人一颗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很多大电脑的几千万、几千倍了。这样子非常卓越的一些东西来讲哈，你有一个很精细的生命去设计它的话，它是很难说让你想象说自然就慢慢形成这样子哈。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面常常会有个论调，就是进化论。那进化论它通常的一个原则就是很多东西都慢慢的演变来的哈，因为它想要有别于所谓的创造论。那个创造论它所强调就是说，有一个创造的生命它来创造，你是鱼就是鱼，鸟就是鸟，你是人就是人哈，你是猴子就是猴子，就是这样各从其类，这是创造论的一个观点。那进化论不是这样，不是进化论希望说能够借由一些很偶然机会哈产生的生命，然后生命慢演化成现在才高等动物这样子啊。在倡导这个进化论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科学家达尔文，他有一次到了南美洲的福寿大可群岛，他去找人由猴子变来的证据。那在那个群岛当中有一个岛叫做米伦蒂岛的时候，他看到当地的土人文化非常低落哈。所以他就想说，哎呀，我找到了，就是觉得说这个就是猴子跟人的之间的这个过渡动物哈。21年之后，他就到那个岛上，他那个岛上变成有教化的民族，他真的吓一跳了。就他仔细去研究，他发现原来他们这个岛上的土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哎呀，那所以他自己都豁然开朗，他以前对基督教是有很误解哈，他觉得说基督教是反对科学的啦。他甩回来的时候，他就捐了100先令给当时的某个教会。
天里的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现相对论的美国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哈，他有一句名言这么说，我觉得很棒，给诸位听众朋友们参考一下。他说，对于大自然所显露的智慧，连最微小的部分也只是虚心的尝试理解而已。非常精彩的一句话哈。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因为他可能用了他一辈子去研究一样的理论，可是这些东西只是整个宇宙智慧的一点点的微小沧海之一粟啊！哈，所以我就提出一句话给诸位听众朋友们参考一下。他说啊，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或许你现在对有没有神还抱持怀疑的态度，这样子我建议您，你可以到东海岸去一趟，看看浩瀚的大海这样子飘动着。你也可以到合欢山山顶见见一些高山绵延啊，那种雄壮的感觉。你也可以到泰鲁阁去看那个整个峡谷耸立在那个地方，那个一副严肃的感觉。或是你可以到深山去晚上看看明亮的星星，我相信你就可以在心中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212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以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那时候罗马军队趁机攻进了他所住的地方叙拉古斯城。攻占了之后，阿基米德并没有逃跑，他仍然的专心的演算着一些深奥的几何题。所以当罗马士兵拿刀子向他奔来的时候，他就说，我的朋友啊，在你杀死我以前，让我先画完这个圆吧。当然那些罗马士兵根本不管了，就一刀杀死了这个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这个阿基米德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有一次为了要测那个皇冠的真还是假哈，就在他洗澡的时候浸下去的时候水溢出来哈，因为这个原理就他发明了阿基米德原理。事实上阿基米德原理那个我有点忘记了哈，太久没有那个来教什么物理，国中物理哈。但后来他就将科学应用在实际，发明许多有效的防御武器，帮助祖国来抵挡一些入侵的罗马军队。那很可惜啊，他最后还是死在罗马军队手下。可是在死之前，他还是不忘的赶快将数学题把它解开，可是时不我与啊。 世上啊，人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短哈。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席德进啊，在他过世离世之前，他就很感慨说啊，我还有很多的事没有做，我还有很多画没有画，我怎么甘心的离开这个世间呢？啊，事实上很多人就抱持这样的观念了啊，一生追求啊，这边东这边西啊，结果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就黯然要离世，实在是很无奈啊。阿基米德他要将他那个困难的几何题算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军队已经来了哈，人家不可能等他你解出来我才一刀刺死你，是不可能的啦哈。同样的，人的生命也是这样哈，当时候到的时候，你不可能说诶待会我赚了多少钱之后你再来把我生命取走吧，你知道那是 impossible 的。
年纪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赶不上我，我等呀等呀等呀，他总在后面慢慢地跟。
渐渐长大以后，时间开始对我认真，我拼呀拼呀拼呀，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再过几年以后，时间跑到我的前头，我追呀追呀追呀，他却在前面头也不回。
时间时间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当怎么过。
曾经有人在美国的一座山上哈，看到一个骨人的骨头，在人的骨头旁边哈，有一块大黄石，太阳光照下的时候，感觉像黄金一样闪闪发光。这个人哈，旅行来到山上，看到这个大石头，以为自己发财了，结果没想到啊，就迷路啦哈。可是他偏偏不愿意把这颗大黄石给放下，更轻松的去找寻他的出路，就这样子死在那颗石头旁边了。我们身上追求的事情，有时候追求了一些知识、学问，还有包括我们的金钱、财富、名利等等，这些东西都可能乍看之下非常美丽，事实上这些可能就是假的黄金啊，会让你的生命拖了会很累，尤其当你要找出路的时候还伴着你，让你无法清醒追求自己生命的本质。不知道这哪一天当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来发现哎呀，自己抓不到什么东西啊，就好像枉费走了这一生的感觉，那是真的很可怜哦。
时间时间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当怎么过。
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其书名是来自希腊文的音译，意思是起源、开端。原本希伯来原文的《创世纪》并没有书名，后来希腊文译例就以本卷的第一个字当作本书的书名，也就是我们现今所熟悉的《创世纪》。当中发生的事迹背景就在今天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巴勒斯坦以及埃及等地。20世纪以来，显许多考古发现，例如石碑、文献、古籍、残卷等等，考古学家从这些资料透视的古代世界与创世纪描述的当时社会民情相似， 更使得这本书生动了许多，也让一度视创世纪为虚构神话的学者重新重视创世纪的历史价值。有一个自有拥有的生命耶和华创造了宇宙大自然以及人类，宇宙大自然皆按着他设定的规律运行，唯独人也归选择背叛神的规律的自由，结果人选择了不顺服神，因此被造之物的生命就像植物离开了水阳光，有了衰老以及死。之后耶和华用洪水毁灭了当时的世界，借由挪亚一家人重新建构起人类的文明。创世纪中描述古文明社会部族的生活、职业、文化。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来说，创世纪记载了罪与死之事。更重要的是，本卷书宣示将要借由亚伯拉罕以及他儿子以撒、孙子以色列与耶和华建立信任的关系，揭开救赎历史的序幕。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节目下个礼拜会更精彩哦。那么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别忘了
心灵的游牧民族
与您在空中相会。
拜拜。